感谢主，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继续来看旧约圣经人物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需要看以斯拉。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啊，有一卷书叫做《以斯拉记》。我们呢，为着要从《以斯拉记》来看以斯拉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就先需要啊，来认识一下《以斯拉记》的写作的背景。《以斯拉记》以及像《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是在旧约圣经里呢，历代志上下之后，说到神选民历史的最后的三卷书，按时间来看呢，就是排在最后的时期。而这三卷书呢，都与被掳之中神的选民有关。其中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公开说到神的子民啊，从被掳当中归回。在犹太人的圣经里呢，这两卷书本来是一卷书，是合在一起的。那么以斯拉记的作者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一位以斯拉。以斯拉这个名字是帮助或者帮助者。从以斯拉记给我们看到啊，以斯拉是祭司亚伦的后裔，所以他自己呢也是祭司和通达摩西律法的经学家。我们知道神啊要应验他借着耶利米所说的应许，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只会持续70年。之后呢，神便成就两次的归回。那第一次的归回就是以斯拉记一到六章所记载的，在王室后裔所罗巴伯的领导之下，而第二次归回则是在以斯拉的领导之下。那么第一次归回呢，不需要以斯拉的祭司的领导，但是啊，需要知道如何治理的王室后裔所罗巴伯的君王领导。所罗巴伯在治理一面做得非常的好，在建造神的殿还有筑坛的事上领头。此后呢，需要从王室转移到祭司职分，转移到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以斯拉。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以斯拉，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不仅是祭司，也是经学家，也就是通达神律法的人。以斯拉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里面所有的这个神的话就足以应付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以斯拉的这个特点。我们可以说啊，以斯拉的特点可以说有这样几点。第一呢，就是以斯拉是一个立定心意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的人。以斯拉记7章10节说到，以斯拉立定心意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是这一节的上半部分所说的。所以首先给我们看到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首先他立定心意，他愿意去明白神的话，不仅仅是读过而已，他是立定心意要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换句话说啊，首先以斯拉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在神的律法上，在神的话上有一个透彻的明白，有一个透彻的进入。那么在新约时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愿，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那这个明白啊，不仅仅是说我们在思维上，在心思上能够领会，能够看懂，更重要的是呢，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立定一个心志，使我们能够完全的肯定，完全的接受，完全的同意认同神的话。所以这边以斯拉记说到，他是一个考究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也就是说以斯拉不仅明白神的律法，他也照着神的律法而行。同样，我们今天借着读主的话，我们不仅是要明白主的话，我们更是要借着导读主的话，把主的话接受到我们里面来，同时我们要对主话有一个认同，使主的话能够定住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是完全照着主的话，不是照着主话在外面的要求，而是照着借着导读把主的话祷告进我们的里面，构成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生活就成为主的话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这就是在这样的时期，在新约时期，神所要的一般考究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那这是第一，他是一个考究遵行神话的人。第二，以斯拉通晓神的话语。以斯拉记7章6节说，他是经学家，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那因为他是一个我们刚才说到考究遵行主话的人，所以他之中成了一个通晓神话语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作为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面，就是需要过一个独主化的生活。那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说到，一般人他们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理，这个呢就是神所不愿意看到的。相反，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到，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过一个读经的生活，同时啊，需要向着主时常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使我能够像以斯拉一样来通晓神的话语。主啊，我不愿做一个常常学习却终究不能明白真理的人。主啊，求你赐我这样的怜悯，使我成为啊完全认识真理的人，使我成为啊通晓神话语的人。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他通晓神的话语。第三，以斯拉在以色列中教导律例和典章，这是以斯拉记七章十节的下半。这就是说，以斯拉不仅是一个自己明白主话的人，他更是一个呀能够将主的话教导别人的人。就像新约圣经里保罗嘱咐提摩太也是一样，他吩咐提摩太要将这样的健康的话语教导给神的百姓。他鼓励提摩太要得着一般人要正直分解神的话，也就是说要完全照着神的心意把神的话分解开来，并且来教导人。这就说出啊，我们不仅要自己过一个读主话的生活，我们更是需要啊与身边的同伴一同进入主的话。有不仅是我们来过生活，更是我们能够啊成立这样的读经小组，与我们身旁的同伴一同的来读主的话，一同的成为通晓神话语的人，并且能够使主的话借着我们得以发表出来。所以我们也需要成为一般教导律例和典章的人，也就是啊来分享主的话，成为一般申言者。那第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以斯拉看到神百姓中的罪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认罪。那当时啊，很多以色列的子民，其中有一些人因着啊在被掳时期他们对于神的律法没有这样的看重，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甚至呢是和这些外邦的女子已经生下了子女，而这是神所不愿意看到的，这是神所禁止的。以斯拉看到神百姓中有这样的过犯的时候，我们注意以斯拉拉的灵他是非常的正直的，所以他并不是啊仅仅来定罪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人做的太不对了然后怎么怎么样，而是他带头在神面前有一个彻底的认罪，并且他为这些干犯神律法的人，为了这些啊没有顺从神旨意而生活的人，他有一个认罪的祷告。最终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这些犯罪的人之中将他们外邦的妻子还有的这个儿女啊赶了出去，把他们打发走。这就给我们看出啊，以斯拉借着在主面前有一个认罪，就带进了神子民在主面前的一个透彻的认罪，最终就带进了神子民中间的一个复兴。所以当我们在如今的教会生活中看到你所在的教会可能在某一些方面啊，好像不是那么啊完全说圣洁没有瑕疵，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所做的不是要定罪神的子民，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去定罪教会，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为着我们的弟兄，为着我们的姊妹在主面前有一个认罪。我们真的是需要为我们身边的圣徒来祷告，为教会的建造来祷告，我们需要有一个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的灵，需要有一个为着教会建造，为着基督身体建造，为着一个新人能够实际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代求。所以盼望我们、也能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看到神百姓中的过犯的时候，能够在神面前过一个认罪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特别介绍到以斯拉，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首先他立定心意要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第二呢，他通晓神的话语，第三他在以色列中教导律例和典章，第四他看到神百姓中的罪时他在神面前认罪。那盼望我们、也能够成为以斯拉这样的一般人，成为、神在这个时代中通晓神话语，认识神心意，并且能用神的话来为神说话的一般人，至终在主面前过一个为人代求，为神的教会建造代求的生活。 愿主得着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以斯拉，成为这个时代神所喜悦的经学匠。阿们。